下面是焦点新闻。川普政府在上个月宣布将向田纳西州孟菲斯派遣国民警卫队和联邦特工。司法部长邦迪礼拜三29号在 X 平台上的一篇贴文中表示，不会选择容忍犯罪。突击行动已将帮派成员混入监狱，解救了几十名儿童，并证明联邦和地方执法部门之间的合作可以迅速让美国城市再次安全。长期以来，孟菲斯市在美国大城市暴力犯罪率和凶杀率排名中一直居高榜首。邦迪说，仅一个月就逮捕了1700人，其中包括126名帮派成员。我们在孟菲斯的突击行动证明让美国城市再次安全是可能的。这位司法部长还在贴文中分享了霍士新闻的一篇报道，其中包含了一份关于突击行动结果的声明。声明中的数据显示，在联合突击行动中，执法人员共缴获了293支枪支。川普总统在9月中旬签署命令，向孟菲斯派遣国民警卫队，派遣的军队将加入该市的一个特别工作组。该工作组由来自多个联邦机构的官员组成，其中包括联邦调查局 FBI、缉毒局、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以及美国法警局。他说，该命令的目标是好像华盛顿一样，通过派遣国民警卫队并将当地警察部队联邦化，来跟随当地的犯罪。川普还表示，联邦调查局已经加强了在田纳西州第二大城市孟菲斯的活动，并帮助减少了犯罪。他说，我们现在正在派遣大部队。近期，川普政府已经开始向美国其他一些城市部署国民警卫队，其中包括洛杉矶和芝加哥。安全产品网站 safehome.org 对 FBI 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2024年孟菲斯在美国大城市凶杀率排名中最高，每10万居民中有 40.6 起，其次是巴尔的摩和底特律。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周五24号启动了一项调查，以审查北京是否遵守了在川普第一任期内达成的贸易协议。尽管川普总统与中共党魁习近平已经达成休战协议，格里尔礼拜四30号在接受霍士商业频道采访时明确表示，美方的调查工作仍在继续推进。之前华盛顿的这一举措被外界解读为是川普在与习近平会晤前布置的一个潜在筹码，华盛顿继续301条款调查行动的做法，未来可能会给川普提供一个重要的防范工具，即是如果习近平最终再次不遵守所达成的协议，那么美方可以利用这项调查的结果对北京实施新的报复性关税。通常这类调查会持续几个月或更长时间，但是在法律上讲，根据这一调查程序做出的任何关税调整，可能会比川普使用紧急权力单方面征收的关税措施更为持久和稳固。在川普在第一任期与北京达成的贸易协议中，北京承诺大幅增加购买美国农产品，不过中方对这一承诺的履行情况在今年成为了美中贸易紧张关系升级的导火线之一。根据全美玉米种植者协会和美国大豆协会2024年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调查，中方在2020年和2021年均未能完成购买80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的承诺。据美国农业部长罗林斯透露，在最新达成的协议中，中共再次承诺在未来几年内将至少购买8700万吨美国大豆。分析人士认为，美方表示将继续进行301条款调查，显示川普政府在与中共打交道时保持了谨慎态度，并已提高了针对违约的防范意识，提前为可能出现的协议破裂预留了政策工具。这个亦反映出美中贸易关系的报复性和脆弱性，即使在达成暂时休战的情况下，双方在深层次的贸易争端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川普总统礼拜四30号在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面后，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帖表示，南韩已经同意支付美国$3,500亿以换取美国降低对其征收的关税。另外，他们同意大量采购我国石油和天然气，而富裕的南韩企业与商人对我国的投资将超过$6,000亿。我们的军事同盟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坚固。基于这点，我已批准他们建造核动力潜艇，取代现有老旧且机动性、远信于核动力的柴油动力潜艇。川普随后在另一篇贴文中表示，南韩将在费城造船厂建造其核动力潜艇，就在我们美好的美国本土，我国造船业即将迎来重大复兴，敬请期待。日经亚洲礼拜五报道，日本亦正在研议升级其潜舰舰队，新上任的首相高市早苗政府对此持开放态度，如果南韩实际采购核潜舰，日本或将被迫效仿。费城船厂去年已被南韩韩华集团收购，目前还不清楚该潜艇计划的规模或成本，但是南韩在与川普的会谈中表示，已经承诺投资$1,500亿提升美国造船能力。据悉，南韩总统李在明在礼拜三29号与川普的会谈中强调，要达成现代化韩美同盟，并指出韩国计划增加军费开支，以减轻美国的财政负担。李在明指出，南韩现役的柴油潜艇在追踪他国潜艇活动时存在局限，如果南韩拥有核动力潜艇，将有助于美国在区域的行动。这个是南韩首次正式宣布有意引进核动力潜艇。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核潜艇技术被视为军方最敏感、守备最严密的技术之一，美国对此知识极度保护。即使最近宣布与亲密盟友英国和澳洲达成协议，协助后者取得核潜艇技术，亦未涉及美国直接转让其知识。川普的这则贴文发布在他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前夕。中国拥有核潜艇，而在今年三月，北韩亦首次公开正在建造中的核动力潜艇，这个对南韩和美国构成了重大安全威胁。以上新闻是由张欣为你报道，多谢收听。